欢迎收听戏骨夫妻去查理，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哦，我觉得我要发霉了
啊。你发霉了？
对，我觉得湾区快要变成西雅图的感觉。
哦，
今年的雨季真是下不停哎，
就跟去年一样啊。去年也是
下
不停、啊、
这么久吗？
有啊，然后还大风啊，跟今年差不多。
对，因为我今年的那个感受特别的深，因为我们养狗了嘛，所以下雨的时候就觉得好烦哦，
就哪都不能去。
对，不能带狗出去上厕所或遛狗啊。那这么说来，是不是在西雅图那些或者是比较阴雨绵绵的地方就养狗人比较少吗？
不知道哎、欸。我就想知道其他人下雨天或者是大晚上的那种很冷的天，你们还出去遛狗吗？
对啊，
我感觉每次你出去就是你一个人那样子，我就觉得好冷清哦。
我会听东西啊，而且我之前就是蛮喜欢出去走路或跑步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是顺便这样，因为不是额外加给我的负担，只是说现在天气很不好的话，我觉得哦，而且我现在才真的感受到养狗的那种，就我老实说，我以前看到别人的狗狗或者是我会觉得很可爱，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就人家会说他是毛小孩啊，或者他是家庭的一份子啊，或者他多爱狗多爱狗，然后很幸福什么的，我以前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我现在就真的了解了这是什么感觉。
所以弥补了你没有女儿的缺憾。
对，首先弥补了我没有女儿的缺憾，一辈子的遗憾。再来就是你真的会觉得很幸福耶，你就这种感情又是很不一样的那种，哦，很难去形容啊。
哇，有到这么强烈吗？那看来你真的是爱狗人士，
深陷其中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不是要来谈毛小孩，我们是要来谈真正的小孩。因为上一次我们不是有稍微谈了一下台湾的以马内利的事件，有一个家长 PO 他们家的小学生的行程表非常非常的慢，然后就引起了一些讨论。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吧，就来讲一下我们自己呢跟我们在矽谷湾区观察到的现象是怎么样子，然后所谓的推娃跟放养那到底该怎么做。
这个东西首先先声明一下、我们不是教育专家，
没错、
所以在这里不是教大家怎么做，
我们是教育头大专家。我们自己都蛮头大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真的是仅限于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自己的经验，还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了，好不好？那就是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听众，也是在南湾的一个家长叫悠悠，他留言问我们说，哎，我们是到底是放养型的家长还是推娃型的家长？因为他在这边生活，他也有感受到说这边的家长很多都推娃推得很凶，他也有 感受到一些压力。这样，
这个东西我觉得要回答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定义什么叫推娃。
这个很难定义吧？
那一般人想的说，
一般人我想到就是说，如果你在推娃的话，你就会帮小孩安排的，就有点像以马内利这样子，帮小孩的那个日程表排的比较满，然后会去 push 他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对他也会比较高的期待。
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应该算是比较推娃的。
我们算，我觉得我们是在放养跟推娃的中间，偏推娃一点点。60%，
对，精确
60%推娃，40%放养。
对
对，而且我们两个这个很早很早之前我们就 podcast 有讲过，我们两个的教育理念非常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跟我们自己的成长背景的不太一样。就像我从小就是被放养上来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是国中的时候在家写作业，然后那作业就非常的多，我写不完，我大概写到快半夜了，然后还一直在写作业，然后我爸就一直催我赶快睡觉赶快睡觉赶快睡觉，我就说不行不行，我功课还没有写完。就已经好几次之后呢，他就火大，他就冲到我房间来把我的作业拿起来给撕了。
这个有点太夸张吧。
他就说写什么作业，赶快去睡觉。他就是整个很生气，就说一定要好好睡觉，赶快去给我睡觉，作业就是以后再说，或是作业没有睡觉重要。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在台湾，就是你们每一天真的都可能有很多功课，
对
对吧？如果你只是有偶尔几天是有突然有很多功课，我相信一般家长不会发这么大火。
嗯， 没错。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爸为了我去学校找校长吵架。
吵什么？
吵说为什么放暑假还要参加暑期辅导。
哎，放暑假暑期辅导是 optional 的吧？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忘了是一定要参加，还是说他说是可以不用参加，但其实 you know 还是要有压力，还是要参加。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暑期辅导、暑期学校，就放假你还要去学校上课。然后我爸那时候就觉得说，放暑假了，那就没有，这就不是放暑假呀？为什么放暑假还要去学校上课呢？他觉得很不合理。他说不能让小孩好好放暑假吗？他就跑去那个我们学校跟校长理论呢。
哦，
对，然后我就
你爸的观念跟可能大部分华人的家长的观念可能真的很不一样。
我爸非常非常的那个独树一帜，那个时候，然后从此我就。就变得很有名在学校。就是
老师都不敢动你是吧？
就是有一个，就是我爸来学校就是找校长理论这件事情就让我变得很有名，就觉得哇，他就是那个就是不要来上暑期辅导那一个人。然后从小也不怎么管我，我就比较独立嘛，自己安排自己弄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以前也讲过啊，好像我们当初考学测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联考，我爸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考，我考完回家他看新闻就说哦原来你们今天考学测哦，这样，他才知道。
那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觉得就是你这种放养型的，跟人家，因为你也见过人家推娃的对吧，就不管你是在小的时候你身边的有推娃，跟现在你看到在湾区这么多推娃的，你觉得哪个，就如果你让你自己选的话，你会宁愿做哪个？
我有两种感觉，有点复杂的感觉在里面。第一种，我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不免有时候会想一下，就想说如果当时我爸推我或者是要求我做这些事情或帮我安排多一些事情的话，我会不会现在的生活或成就上或者是整个人生的道路上会不会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不一样，但是会不会不一样，对，我难免有时候会这样想。第二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要看小孩子的个性。我就是觉得说 OK， 你放养我，你让我自己做主，我觉得 OK， 我很开心，我可以把自己事情弄好。那有的小孩可能就没有办法啊，你给他放养他可能就不知道跑去哪，整个就可能歪掉，你知道我的意思。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小孩自己。
可是 OK， 那可是我听到你说你放养对不对，那你放养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真的有自己，比如说多出来那些时间，你真的你自己有安排好做出来什么吗？还是说就只是每天把工作做完了？
当时我自己是不会给自己额外去安排什么的，在课业上。
所以就是说你做了最少的工，
最少的工，
然后就达到你今天这个地步，对吧？
所以我看我现在以结果论来讲好像还 OK，
对
不 对， 对，
还蛮 efficient 是不是？ Big bang for the buck。
那你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我是放养，你可能你父母也不能
说以今天的标准，我那个时候的 push 已经不算是多 push 了。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不算推娃，你爸妈那个是对你期望很 高，但是他不是说会帮你安排一些事情，可能因为他们也刚来美国嘛，也不太理解，
而且我们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也没办法安排很多资源给我。
对，所以资源或者是安排来讲不算是传统的推娃的意思，但是他们对你的期望非常的高，
是
就是会给你一些所谓的压力啊，或者是要求比较高。
对，那所以以今天的推娃的标准，现在推娃基本上就是把小孩的时间安排的满满的，并且对他的期望很高，我们通常管这个叫推娃，
推娃或鸡娃。
那我是觉得啦，就有点像那种 80-20 rule， 你知道吗？就是大部分的人可以花 20% 的时间达到 80% 的目标，但是你最后那 20% 的目标你却需要比别人多花可能 80% 的时间去达到，
再更上一层楼。
对，所以就看你觉得值不值， you know，推娃到底能不能推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一半一半。
以我们自身经验来讲，我觉得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办法靠你推去推出来的，
对，就效果甚微啦，就一定会可能会大部分时间会有一些帮助，但不会那种天翻地覆的。
因为我们从小给我们小孩子的，我觉得给他尝试的东西或给他一些机会，我觉得是还蛮多的。我们会去给他尝试很多不同东西，从学术上的或体育上的。光体育这个东西，你只要讲得出来的，我们可能都给他试过。除了高尔夫之外啊，或者是比较少数的运动，就是一般来讲那种运动我们都给他试过。那学术上来讲也是，他只要有兴趣我们都会让他去试试看。
我觉得啊，现在的这个资讯已经发达到不像以前了。以前那种就是资讯比较匮乏的时候，大家还不太清楚怎么样去推娃。所以真正会推娃的人，可能他推一推那个娃真的就可以比别人好很多。然后就觉得说，哇，你看推成功了吧，好像就是娃就可以被推成功。
对，
现在就变成说，大家不管你有没有资源，你有没有钱，大家都知道五花八门的推娃的方法。那这个时候就人的那个本身的你的基因，你的那个 talent 天分就显现出来了。那很多人比如说你说 sports 对吧，我们推运动，很多小孩子你说你推了可能好几年还没有人家同就第一年做的要好。
对，
那这种你说你怎么去跟人家在那个领域去推呢？
就天分有不同啊。
对，那同样不就其他的，你比如有的小孩逻辑就是好，数学就是好，那这种小孩可能他学个三五年他就可以去参加各式各样的全国比赛。那你另外的小孩可能他就是逻辑很烂，就是没办法去比如说 visualize 一些东西，或者是他的方向感不好，或者他的空间感不好之类的，数感不好，那你光靠去刷题光靠去练，可能你可以把他弄到比如说哦全校可能第一，但是你再往上几乎就很难了。
对，反正我觉得把80%的时间放在小孩子真的是可以推得动的，就是他真的有一点点兴趣跟天分的地方才比较高效。但是呢，你又有时候会觉得不太敢放掉其他的领域，就全部铺开，感觉比较安心的感觉。
就很多家长包括我了，都会有一个 mentality，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放养就是我什么都不管嘛。那小孩的你也知道在美国的功课很少，那放了学基本上就等于没事做了，那每一天就等于在那边浪费可能6个小时，那你乘以多少几百天，你就会比人家落了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普遍的这个thinking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好，我们每天可能利用这5-6个小时来做一些事情，来 either 精进某一个方面，不然就是来看看 explore 不同的方面，来看看你有哪个部分有这个 talent。 对，但我觉得大部分我们推的东西到最后其实都没有太大的用处。像我同事他就经常讲，他们一家好像有5个小孩，然后他们家也是放养的， 也不到放养了，就是他们是美国，就是美国人，纯种白人那种。然后呢他们就看我们亚洲人就说，哇，你们怎么小孩课后还上那么多班啊，或者是还做这么多东西，我们以前就放完学就只是做功课就完了。然后他们就有很多时间玩啊，然后可以兄弟姐妹这样子来。
他说他现在小孩，说他之前
他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
那时候感觉推娃没有那么夸张。他也是生活在湾区的吗？
他之前是东岸，他在那个 Pennsylvania。然后他去年才来湾区的。然后他经常就说，因为他在 Pennsylvania， 他最后上了 Penn State。然后他上 Penn State 的时候，他又不是说成绩多好的那种，他就上 Penn State。然后呢，上完了以后，最后可能过了几年以后，就跑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就跟我们基本上在我们组跟我做差不多的工作。然后他就经常就说，你看我也没上多好的学校，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也就是一般普通的学生，也没有任何的这种课后班啊，也没有像你们说的这个 talent 那个 talent， 也没有去参加任何的什么州立或者国家的那种比赛，
很无痛的那种成长。
对啊，我很开心，结果最后还不是跟你们一样赚相同的钱。
你那个时候的这个讲话的气氛还好吗？
还好啊，我们就是吃中午饭的时候怎么样。
他怎么感觉有点酸酸的，还是什么凡尔赛的感觉？
也算啊，对啊，人家有这个底气嘛。
底气，
对，就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觉得有点心里是五味杂陈的，你知道吗？就是一方面我是觉得 对呀、啊，你看怎么我辛辛苦苦上了那么多好像不同的挤进头挤破头想去上好学校、嗯、结果最后落得跟你差不多的一个职位、嗯、跟你赚差不多的钱对不对，
什么话，
然后呢就是殊途同归、啊、对不对、嗯、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我心里又想说那是因为你是白人我们是亚洲人我们在美国的话我们这边就是卷啊，没办法，我如果像你那样子什么都不做的话我可能今天就达不到你的这个位置
啊、哦，这就是我刚才要讲的，我就是刚才想要讲稍微比较政治不正确的一个事，就是你说我这个，就说 对啊，那是因为你是白人啊。
可是这你不能说这个政治不正确，因为这个是 fact
事实，
对、嗯、我们这边就是卷，你同样一个比如说 3.5 的 GPA 的一个白人小孩，他进比如说他进好学校的这个概率就一定会比亚洲人同样 GPA 什么那些进好学校的概率要高、
嗯、
但是呢也会同样让我反思、
嗯、
就是我现在如果我也逼着我们小孩跟我一样就是从小这样子在同样的地方卷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让他跟其他的亚洲小孩在这种无止境的这种一个死循环里面卷那这样真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right?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眼界放开一点、
嗯、
不要光是卷那几个 field
什么大家都要当码农啦大家都要当医生啊律师啊或者是现在 AI 很夯嘛
对
就是那几个非常有名的或者是比较钱多的一些领域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了，我觉得我们很难去预判说十年以后的我们小孩毕业以后出来的工作到底那个时候什么还好找工作、
嗯、
感觉从现在看来以后的那种初级码农可能很难找到工作 actually 初级的任何东西可能都很难找到工作了
对都被 AI 取代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训练他们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不再是 knowledge、
嗯、
应该是就是他们的那种 can do attitude 生存能力我为了生存我任何东西我都可以学而且很快的就可以学上手来做
适应能力、
yeah. 而且是想到什么我就可以真的去做的很多人他想法很多说啊，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明天开个公司后天但是他都不去做你知道吗真正做他就两眼一抹黑了对像我那个白人同事他就说他小时候长大的时候他们就属于放养他爸爸呢就是一天到晚带着他们造房子、
嗯、
他们家的房子什么房顶全都是他爸爸带着他们几个小孩一起换
听起来好典型的白人家庭
对然后
动手能力强
嗯，然后他就很喜欢做那种木工什么、嗯、然后他还 share 说什么他跟他爸爸在修房顶的时候他爸爸还跟他讲说你不要踩在这边结果话没说完第二分钟他爸爸自己踩到那边掉下来直接掉穿到他的那个房间、
哦、你看这记一辈子耶小孩就一直记得这些回忆啊
对啊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所谓的推娃还是可以推但是你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要好好想一下而不是无止境就是觉得哦，我就是要把他的那个日程表给填满填满我才安心、
嗯、
然后每天可能跟无头苍蝇一样哎，你知道这个接送啊这个一个点到一个点多累吗家长这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情然后家长他自己的生活啊自己休闲时间可能全部都搭进去了这种感觉
是
对像你刚才讲的那个适应能力啊心理上的承受能力还有真正开始执行的能力我觉得、哎、在以后会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怎么去利用你的资源的能力对不对以后要利用 AI 帮你做事情、
嗯、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推娃是不是可以往比较精神上跟心理上的推娃、
嗯、
不是去学一个什么技术不是说哦，每天你就去给我练数学你就练英文练钢琴掌握一个技术而是精神上的一个 soft skill 的软实力上比如说你去参加什么领导力的、啊、领袖营啊或者是去嗯，比如说系统性的逻辑上的怎么解决问题啊或者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消化它解决它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啊等等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慢慢往这边去调整哎、欸。好我们顺便回答一下悠悠他也问我们中文课的选择这个、
哦、中文课在这边还有蛮多选择
很多中文学校你可以去你们家附近就上网查一下有什么中文学校因为我们没有上过中文学校、
嗯
中文就是自己教或者是那个我婆婆自己教或者是他们上网去一些网站自己学
对有那种 online 的中文课然后很多中文学校它都有 offer 那种接送服务，
嗯，
对，就是他可以直接，他有一辆 van 或者怎样，然后到了你们小孩放学的时间，他就会开着 van 去你小孩学校那边接他，接到中文学校。
那我觉得中文这个东西，对于在美国生长的华人小孩来讲，你想要他们以后好到什么程度？
嗯，这个东西我还蛮 strongly opinionated。
什么意思？
就是我会觉得，就好像墨西哥小孩学西班牙文一样，或者印度小孩学 Hindi 一样，
嗯，
大部分人他们教到最后就是能 communicate 就好了，能够沟通就可以了。但是感觉华人小孩经常学中文，学到最后就是我希望你学到那种超级 fluent， 就是跟中国人没什么两样的那种，然后到了高中还要去考 SAT2 中文，然后还要考 AP Chinese 的中文，然后觉得说这样子报大学会好。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反倒是不好，甚至我最近看到那个 Basis 他的 Admission Counselor，
嗯，
他有特别讲说
Basis 是我们这边一个很有名的私立学校，
嗯，他有说就是你作为华人小孩，他真的不建议你去到了高中去 take AP Chinese 这样子的东西，嗯，因为他觉得你大学的那个申请官他一看，哦，你是比如说什么姓陈的，
嗯，
姓赵的这种，就一看你就是 Asian 嘛，
嗯，
然后你又说你考了 AP Chinese， 就算你得了五分 so what，
没有办法加太多分或什么留下一个好印象，
甚至根本就没有加分的，
我觉得他你在有超捷径的意思，
对，你就是想要 easy A 嘛，
嗯，
所以你高中才那四年你才选了中文，
嗯，
然后你才，去考 SAT2 Chinese， 然后就是对，就是大家都知道，
嗯，
你这个小技巧其实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家里没有特别 push 孩子中文，就是能沟通就好，
嗯，
然后可能能读一些，然后可以发个短信，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嗯，这个我要找时间说服我自己。
干嘛？你不会是想要小孩？
嗯，我是还蛮开放，我是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如果之后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很基本的沟通，我也不会怎么样，我也觉得 OK 这样。但我心里会深深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觉得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领会我们真正的文化呀，或者是很多。
哎，好了，你多给他看看电视就 OK 了。
没有，他没有到那个地步，他不会对这个有兴趣。
你要多什么样的地步？你是那种古诗词啊，
嗯，
然后会文言文那种的？
比如说成语，或是某些人讲一个成语，啊，你可能听不懂，或者是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出处是什么，然后也用不出来，就只会用非常白话的那种跟人家沟通。
嗯，
对。
对了，我觉得成语是最基本的，那可能几十个要教一下。
平常会讲到的什么三思而后行啊，他们要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家长叫 Lily， 他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小孩的兴趣班跟运动，还有什么推荐小孩上电脑课的吗？
运动，哦，运动真的就是看你小孩喜欢做什么或者擅长做什么。
嗯，我个人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看足球嘛，然后我就很想我的小孩去踢足球，哎，可是又何奈他们两个都不追足球，也踢不好，所以我想说那你就算了，推也推不起来。
对，不过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说的，你推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想说我小孩就是要推到他玩某个球类玩到好到就是大学可以招他，就因为他这个球玩得特别好的话，
嗯，
那可能你这个真的就是削尖了脑袋在抢那几个名额而已了。
但你可以看你小孩是对运动的哪一个方面我觉得比较好，他是平衡感很好，还是他的耐力很好，还是他的那个速度很好，还是说他对球类的掌控很好，
嗯，
你可以大概去分一下这些领域去找一下
对
他比较擅长的地方。兴趣班的话这真的就是太多了，五花八门的，
嗯，
有的小孩像我们小儿子很喜欢画画，然后他很喜欢就是写作呀演讲啊方面，那当然我们就会在这方面多给他去安排。那大儿子可能就比较继承的衣钵，可能对写程式稍微有点兴趣，打功夫啊，然后现在最近对童军非常非常的着迷，就是每个小孩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我可以说我们家两个小孩方向是有点天差地别。
对
啊，所以真的每个小孩不一样，可能要看你们家小孩比较适合然后喜欢什么东西。那电脑的话呢，在这边算是一个感觉 在湾区矽谷是不是有一点像基本的那种感觉？
对，
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你不一定以后要当工程师，但现在小孩稍微懂一下后面的方程式是怎么写出来的，东西产品怎么做出来，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知识。
是，
嗯，那这个要怎么推荐？他有好像也有
就有很多，就是不管你是付钱的还是不付钱的那种，嗯，都有很多，就是比如教你基本的 coding， 这已经是就是矽谷标配了。
YouTube 上面早都有。
对，
那付钱的就有什么 Coder School 啊，
嗯，
还有。
我个人其实说实在，我没有哪个推荐就是付钱的，
嗯，
我都不会特别推荐。
那你推荐不付钱的是什么呢？
不付钱的就是你通常跟你们学校的那个校区它会有几个合作的那种机构了，
嗯，
他那个机构通常都是由他的高中生去教。
对
对，所以那些他都会就是 send email 到你们学校的那种叫什么 bulletin board 啊，那些的。
不然你可以直接去问你们班的老师，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资讯。
嗯，对，我觉得那些还不错，嗯，就是他们 either 就是免费，要不然就是非常便宜，
嗯，
可能就是两个月100块钱那样子的价钱。
哎呀，我觉得现在高中生真的不得了，就出来教课都有模有样的。
是，
对，上什么电脑编程啊、微积分啊、生物啊、历史啊，就觉得哇，好像就跟外面老师一样。
对，可是没办法，他们也需要那个经验，
credits，
那个跟 credit。
对。好，我们今天的放养 vs 推娃呢，就聊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感想。留言的这个 link 呢，在每个节目介绍里面有一个专门的 link， 点进去就可以留言了。那最后呢，我们来 shout out 一个 sponsor 我们的一个听众，他叫 Jade， 他说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聊天的内容很有趣，又让他很长见识，感觉很亲切，就好像我们彼此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他说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和照顾两个小朋友之间还可以办这么好的节目，真的好厉害，希望我们节目越办越好，也祝我们全家龙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 Jay， 也非常谢谢你的赞助支持哦。我真的觉得我们还蛮厉害的。
我也觉得你
觉得，
尤其是你好厉害。
怎样？
又可以主持，又可以做剪接，
又要后面一大堆营运的东西。
对，
不是我现在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厉害，是我们家又多了一条狗，所以我们两个有自己的工作之外又有小朋友，然后现在又多了一条狗要照顾，然后现在还要做 podcast。 你觉得我们还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你这样子我们干脆自己再去供一个什么 PhD 好了，要不要？
什么意思？哦，你说我们去上课吗？
对啊，
去上一个哦，你去上 PhD， 我去上 Master。
感觉我们事情啊，索性就是
把我们逼死
就对了，
算了，看看我们可以逼死到什么地步。
真的。
好了，希望大家在我们还有在办 Podcast 的后，尽情的收听，尽情的支持我们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推荐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嗯，想听什么话题，
对，
就给我们留言。
没错，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上面的粉丝页追踪我们，我们偶尔会分享一下我们在矽谷的生活。好，谢谢大家这个礼拜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三会上新，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三再见喽，拜拜，
拜拜。